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播报新闻：新西兰总理阿德恩星期一在北京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会面，李克强呼吁新西兰确保公平投资的环境。阿德恩正在对中国进行为期一天的访问，他此前表示希望能就新西兰情报机构不接受华为公司参与新的 5G 通讯网络建设招标的决定与北京展开对话。自从阿德恩政府公开对中国在南太平洋增加影响表示关注，以及在 5G 网络建设第一轮招标中未选华为之后，新西兰和中国的关系恶化。中国上个月推迟了在威灵顿举行的中国新西兰旅游年开幕仪式，不过这个活动最终于星期六在惠灵顿的新西兰国家博物馆举行。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长和驻新西兰大使参加了开幕式。李克强表示，希望中国和新西兰在相互投资可以享受一个公平、透明和便利的环境。阿德恩总理对李克强表示，新西兰重视与中国的关系。新西兰2008年与中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是第一个与中国签订自贸协定的西方国家。中国已成为新西兰的最大贸易伙伴，去年两国的贸易额超过300亿美元。在与李克强会面前，阿德恩对记者表示，他希望向中国介绍新西兰决定不使用华为设备的程序，说明这个程序没有受到政治或外交的影响。他表示，这将是解释决定程序和目前状况的机会。他还说，一些媒体有关华为公司在新西兰被禁止的报道不真实。人权观察3月29日致函阿德恩总理说，据可信的估计，中国政府目前关押了100万维吾尔穆斯林，希望阿德恩总理访华时能讨论中国政府肆意拘押少数族裔穆斯林的问题。阿德恩对记者讲话时表示，新西兰过去与中国对话提到过维吾尔穆斯林的问题，但是没有说他在这次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见中会提到人权问题。新西兰不久前发生的致命枪击案，阿德恩对中国的访问缩短到一天。新西兰克莱斯特切奇的两座穆斯林清真寺3月15日发生恐怖袭击，造成50人丧生。据报道，3月31日上午7点多，江苏昆山一家企业的一个集装箱爆炸起火，导致至少7人死亡，5人受伤。这是中国东部地区一系列工业事故中的最新一次。当地政府在微博中说，这次清晨时分发生的爆炸导致大火，延烧到附近的车间。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中。另据新华社的报道，出事的企业是江苏昆山综合保税区汉鼎精密金属有限公司。该公司加工中心车间上外场地上存放废金属的一个集装箱发生爆炸，引起车间起火，导致7人死亡，1人重伤，4人轻伤。尽管中国的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但是中国仍然经常发生工业事故。三月份，江苏盐城一化工厂发生的爆炸，致使78人死亡。去年11月，中国北方城市张家口的一个化工厂发生爆炸，导致22人死亡，许多车辆被毁。2015年发生在天津一个化工仓库的爆炸事故中，有173人死亡。中国国家主席和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强调，要改进工厂、发电厂和煤矿的安全情况，对肇事者要以法律处理。人们普遍认为，忽视安全措施以及时有发生的贪腐行为是造成事故的原因。特朗普政府默许向台湾出售60多架 F-16 战机，一些专家说这将会对北京构成政治冲击。彭博社3月31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这将是1992年以来首次对台出售先进战机，这显示特朗普政府有意支持民主台湾。各位听众，以上是新闻播报，我们在半点会继续播报新闻，感谢收听。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业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A Business Lunch, Part 1.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offering.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工作午餐第一部分，重点学习用客气的语言向人提出各种建议，请人选择。
Interview.
电话访谈，我们再一次采访 Epstein 先生。
Hello, Mr. Epstein.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ll listen to more of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Okay.
Ms. Graham had concerns about doing business with Mr. Blake's company.
That's right. She was concerned about spare parts and after-sales service. We talked about those issues.Then when the food came, we stopped talking business for a while.
When did you start talking about business again?
At the end of the meal, after we had our coffee.
Okay, let's listen to your conversation just before you started talking about business again.
Okay. We talked about those issues.
我们讨论了这些话题。
Dialogue.
对话录音 Epstein 先生 Blake 先生和 Graham 女士三个人的工作午餐快要吃完了，这时候 Epstein 先生问谁还要再来点咖啡。我们先熟悉两句话。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还有哪一位想再来点咖啡？
Could we get another cup of coffee over here, please?
请给我们这一桌再加一杯咖啡好吗？现在请听对话。
Well, that was a pretty good meal.
It was delicious.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Not for me. No, thank you.
Yes, I'd like a little bit more, please.
Okay, there's the waiter. Waiter, could we get another cup of coffee over here, please? Thank you.
We'll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Well, that was a pretty good meal.
It was delicious.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Not for me. No, thank you.
Yes, I'd like a little bit more, please.
Okay, there's the waiter. Waiter, could we get another cup of coffee over here, please? Thank you.
Variations.
词句代换。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接下来请大家听老师给我们示范做几个词句代换。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Would anyone care for some more coffee?
Not for me. No, thank you.
None for me, thanks.
I'd like a little bit more, please.
I'll have some, please.
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继续同 Epstein 先生进行访谈。Epstein 先生说，他是这次工作午餐的东道主。下面是这次访谈里用到的几个词句。
A host.
主人，东道主。
A host.
H-O-S-T.
A dinner check. A check.
餐馆账单，账单。
A dinner check, a check, a company account.
公司账户
A company account. I made sure that everyone got what they wanted to eat and drink.
我务必使每个人吃得称心，喝得如意。请听这次访谈。
You were the host at this lunch, weren't you?
Yes, that's right. I invited Mr. Blake to lunch, and I was the host. I made sure that everyone got what they wanted to eat and drink.
Who paid the check?
I did, on the company account, of course.
I see. Thanks again for being with us.
Again,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break.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接下来我们根据前面的对话回答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
Did Ms. Graham enjoy the meal?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请再听一遍有关对话。铃响以后说出你的答案。
Well, that was a pretty good meal.
It was delicious.
Did Ms. Graham enjoy the meal? Yes, she did. She thought it was delicious.
Listen to the question.
第二个问题。
Who wants more coffee?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请大家再听一遍有关对话，并且在铃响以后回答。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Not for me. No, thank you.
Yes, I'd like a little bit more, please.
Okay, there's the waiter. Waiter, could we get another cup of coffee over here, please?
Who wants more coffee? Mr. Blake would like another cup of coffee.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这次我们讨论商务会餐应该由谁来付账单，以及怎样点菜。下面我们熟悉一些词句。
Alcohol.
含酒精的饮料。
Alcohol. Beer.
啤酒。
Beer. Wine.
葡萄酒。
Wine. Moderation.
舒适，中等。
Moderation. Should I order the same thing that the host orders?
我是不是应该和主人点完全一样的菜呢？
It would make a very bad impression if you couldn't talk clearly.
如果你讲话语无伦次，就会给别人留下很坏的印象。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about American business lunches. The question is, when I'm invited to a business lunch by an American, who pays for the meal?
Generally, the host pays for the meal.
Uh-huh. And how do you know who is the host?
The host is the person who organized the lunch and who invited the people.
Our second question today is, at a business lunch, how do I know what to order?
Usually, you can order whatever you like. A good host will make sure that everyone gets what they want to eat and drink.
Should I order the same thing that the host orders?
Only if you want to.Usually, each person makes an individual choice. As we said earlier, Americans like to have individual choices.
What about ordering a glass of beer or wine? Is it okay to order alcohol?
If you want to drink beer or wine with your meal, that's usually okay, especially if your host is also having beer or wine. However, a business lunch is for business. Moderation is important.
Moderation?You mean, don't eat or drink too much?
Exactly. If you eat a big meal or drink a lot of alcohol, you might not be able to do business. It would make a very bad impression if you couldn't talk clearly.
Or if you fell asleep.
That's certainly true. Generally, look to the host for guidelines. And if you're not sure what to eat or drink, it's okay to say, what do you recommend?
Thanks, Gary. This has been very helpful.
My pleasure.
在商务会餐时，通常由主人支付账单。Gary 告诉我们
，The host is the person who organized the lunch and who invited the people.
负责组织这次午餐、向客人发出邀请的人就是主人。付账的问题解决了，那么怎么样点菜呢？你不必和主人点一样的菜。如果有疑问，不妨向主人请教。吃饭的时候点一点啤酒或葡萄酒也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千万不要过量，不要大吃大喝。Gary 说的对。
Moderation is important.
我们再听听 Gary 是怎么说的。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about American business lunches. The question is, when I'm invited to a business lunch by an American, who pays for the meal?
Generally, the host pays for the meal.
Uh-huh. And how do you know who is the host?
The host is the person who organized the lunch and who invited the people.
Our second question today is, at a business lunch, how do I know what to order?
Usually, you can order whatever you like. A good host will make sure that everyone gets what they want to eat and drink.
Should I order the same thing that the host orders?
Only if you want to. Usually, each person makes an individual choice. As we said earlier, Americans like to have individual choices.
What about ordering a glass of beer or wine? Is it okay to order alcohol?
If you want to drink beer or wine with your meal, that's usually okay, especially if your host is also having beer or wine. However, a business lunch is for business. Moderation is important.
Moderation? You mean don't eat or drink too much?
Exactly. If you eat a big meal or drink a lot of alcohol, you might not be able to do business. It would make a very bad impression if you couldn't talk clearly.
Or if you fell asleep.
That's certainly true. Generally, look to the host for guidelines. And if you're not sure what to eat or drink, it's okay to say, what do you recommend?
Thanks, Gary. This has been very helpful.
My pleasure.
True or false? Listen, is this statement true or false?
下面我们来做几道是非题，用 true 或者 false 回答。
At a business lunch, Americans eat what the host eats. False. Americans eat whatever they want to eat. You should never drink alcohol at a business lunch. False. A glass of beer or wine is usually okay, especially if your host is having some too.If you are invited to a business lunch, the person who invited you should pay for the meal. True. The host should pay.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Helen 请了她的两位最好的客户吃工作午餐。下面我们熟悉一些词句。
A client.
客户。
A client.A main course.
主菜
A main course.
Main 是一个形容词，意思是主要的。Course, C-O-U-R-S-E. 这里指的是一道菜。
I'm absolutely stuffed.
我已经吃得太饱了。
The chocolate cake looks delicious.
巧克力蛋糕看来一定很好。
Would you like something to drink?
你要不要喝点什么？现在请听这次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Helen has invited two of her best clients to a business lunch. They have finished the main course.
Would anyone like dessert?
None for me, thanks. I'm absolutely stuffed. That fish was delicious.
Yes, the food was excellent, especially the chicken.
I'm glad to hear it. Rose, would you like some dessert?
Well, I don't know. I don't think so.
Are you sure?
The chocolate cake looks delicious.
It has a raspberry sauce.
Well, okay, you talked me into it.
Good. I'll have some too.
Sam, would you like something to drink?
Well, I have to do some work this afternoon, so I'll just have some coffee.
Rose?
Hot tea, please.
Okay.I'll call the waiter over.
Would anyone like dessert?
你们哪一位要来点饭后甜点?
Well, okay, you talked me into it.
让你说的我动了心了。我们再听听 Helen 在吃完主菜以后怎样招呼她的客人，而客人们又是怎样称赞今天的菜好吃。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ould anyone like dessert?
None for me, thanks. I'm absolutely stuffed. That fish was delicious.
Yes, the food was excellent, especially the chicken.
I'm glad to hear it. Rose, would you like some dessert?
Well, I don't know. I don't think so.
Are you sure? The chocolate cake looks delicious. It has a raspberry sauce.
Well, okay, you talked me into it.
Good. I'll have some too. Sam, would you like something to drink?
Well, I have to do some work this afternoon, so I'll just have some coffee.
Rose?
Hot tea, please.
Okay, I'll call the waiter over.
Focus on functions.
语言功能。
Offers.
练习用客气的语言向人提出各种建议，请人选择。
Now let's focus on offers.
Listen and repeat.
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Would anyone like dessert?
None for me, thanks.
Would you like some dessert?
Well, I don't think so.
Are you sure? The chocolate cake looks delicious.
Well, okay. You talked me into it.
Would you like something to drink?
Yes, I'll have some coffee.
Rose?
Hot tea, please. Gary's tips.
Gary 提示 Gary 今天要跟我们讲在餐馆里主人可以用哪些客气的言辞问客人要吃什么喝什么客人则可以用哪些客气的言辞来回答要什么或者不要什么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make and accept offers. In our business dialogue, Helen is hosting a meal for two of her clients, Sam and Rose. At the end of the main course, Helen asks if anyone wants dessert. In making this offer, she uses the polite form, Would anyone like dessert?
Would anyone like dessert?
None for me, thanks. I'm absolutely stuffed.
Sam refuses, saying, None for me, thanks. Another way to refuse an offer is to say, No, thank you. Shirley Graham uses this expression when Mr. Epstein offers her more coffee.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Not for me. No, thank you.
In the United States,When someone refuses something, it may not be offered again. So, if you want something, it is a good idea to accept an offer the first time. For example, Mr. Blake accepts Mr. Epstein's offer to have more coffee.
Yes, I'd like a little bit more, please.
What if someone refuses your offer, but you think they really want it?
That's a good question. Sometimes people refuse an offer, but they use weak language.They say, I think not, or maybe not. Then it is a good idea to offer again. For example,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at first, Rose does not accept Helen's offer to have dessert. But Rose doesn't sound very sure. So Helen offers again by asking, Are you sure? And talking about one of the desserts.
Rose, would you like some dessert?
Well, I don't know. I don't think so.
Are you sure? The chocolate cake looks delicious. It has a raspberry sauce.
Well, okay, you talked me into it.
Good. I'll have some too.
So, Rose accepts Helen's second offer, and she decides to have dessert. Offers usually use the polite form would, as in,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In less formal situations, there are other expressions you can use to make offers.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More coffee, anyone? or how about some more coffee?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在餐馆里问客人要不要什么?
Would anyone like dessert?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在一些不太正式的场合也可以问
More coffee, anyone?
或者
How about some more coffee?
要接受的话要说
Yes, I'd like a little bit more, please.
你可以这样表示拒绝
None for me, thanks.
No, thank you.
等等请记住美国人不讲究客套如果你真的想再来点咖啡或者甜品或有点拿不定主意一定要诚实地告诉主人否则会产生误会 Gary 是这么说的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n someone refuses something, it may not be offered again.
如果你表示了拒绝主人可能就不会再问你第二次了我们再听听 Gary 提示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make and accept offers. In our business dialogue,Helen is hosting a meal for two of her clients, Sam and Rose. At the end of the main course, Helen asks if anyone wants dessert. In making this offer, she uses the polite form, Would anyone like dessert?
Would anyone like dessert?
None for me, thanks. I'm absolutely stuffed.
Sam refuses, saying, None for me, thanks.Another way to refuse an offer is to say, no thank you. Shirley Graham uses this expression when Mr. Epstein offers her more coffee.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Not for me. No thank you.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n someone refuses something, it may not be offered again. So, if you want something, it is a good idea to accept an offer the first time. For example,Mr. Blake accepts Mr. Epstein's offer to have more coffee.
Yes, I'd like a little bit more, please.
What if someone refuses your offer, but you think they really want it?
That's a good question. Sometimes people refuse an offer, but they use weak language. They say, I think not, or maybe not. Then it is a good idea to offer again. For example,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at first, Rose does not accept Helen's offer to have dessert. But Rose doesn't sound very sure. So Helen offers again by asking, Are you sure? And talking about one of the desserts.
Rose, would you like some dessert?
Well, I don't know. I don't think so.
Are you sure? The chocolate cake looks delicious. It has a raspberry sauce.
Well, okay, you talked me into it.
Good. I'll have some, too.
So, Rose accepts Helen's second offer, and she decides to have dessert. Offers usually use the polite form would, as in,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In less formal situations, there are other expressions you can use to make offers.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More coffee, anyone? Or, How about some more coffee?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用客气的语言向人提出各种建议，请人选择。我们复习一下今天学过的一些表达方式。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Would you like something to drink? Would anyone like dessert?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国之音继续播报新闻。特朗普政府默许向台湾出售60多架 F-16 战机，一些专家说这将会对北京构成政治冲击。彭博社3月31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这将是1992年以来首次对台出售先进战机。尽管几十架飞机并不能彻底改变台海的军力平衡，但这显示特朗普政府有意支持民主台湾。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研究员吴尚苏说，对北京而言，这将会是巨大的冲击，但这产生的政治冲击将会超过军事冲击。美国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副主任哈罗德说，对台出售 F-16 战机不会根本改变台海的力量平衡，也无法根除中国强行并吞并民主台湾的威胁。台湾需要继续对导弹、电子战、地雷和其他先进常规与非对称能力进行投资，去遏制并在必要时击败中国利用恐吓迫使统一的任何企图。彭博新闻社说，美国对台出售 F-16 战机代表美国的立场变更。根据1979年通过的台湾关系法，美国有义务对台出售防御性武器。可是自克林顿以来的美国总统多次拒绝台湾购买新型战机的要求，特朗普政府默许对台出售 F-16 战机将是最近几个月美国政府展现对台支持的最新行动。美国还派出军舰穿越台湾海峡，同时允许蔡英文总统上周过境夏威夷，引发中国抗议。蔡英文总统星期三过境夏威夷时说，从美国采购 F-16 战机将极大提升我们的陆战与空战能力，提高军事气势，并向全世界展现美国保卫台湾的决心。美国的黄蜂号两栖攻击舰运载海军陆战队空地特遣队星期六抵达菲律宾苏比克湾，准备在菲律宾参加肩并肩联合军演。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还有澳大利亚参加。黄蜂号两栖攻击舰舰长霍华德上校说，这是黄蜂号部署到第七舰队以来第一次来到菲律宾。肩并肩军演提供了美国海军及海军陆战队与盟国菲律宾的军队相互学习的机会。2019年肩并肩联合军演的项目包括水陆两栖行动、实弹射击、城市作战、空中作战以及反恐行动。这次的肩并肩联合军演第一次配备 F-15 闪电二型战斗机的黄蜂号两栖攻击舰艇参加。 F-35 闪电二型战斗机是第五代战机，可以短距离起飞，也可以垂直起降。美国海军说，黄蜂号的参加为维护印太地区的自由和开放增强了军事能力，可以在盟国遇到危机或发生自然灾难时迅速提供支持。东盟成员国将派遣观察员观看演习。国际观察员项目的目标是加强东盟与其他盟友及伙伴的防卫合作。今年肩并肩军演的重点是海洋安全、两栖行动能力以及通过交流增强互操作性的能力。美国微软公司发现华为笔记本电脑确实曾装有后门，只是被发现后迅速进行了修补并补发了通知。华为笔记本电脑被发现装有后门是今年1月份的事情。英国网络安全杂志 SC Magazine 和美国科技网站 Light Reading 3月29日报道说，微软工程师是靠安装在视窗时上的微软卫士先进威胁保护系统发现华为后门的。这个系统的电脑内核程序传感器当时向微软工程师发出了警示，提醒说华为 MateBook 笔记本电脑上发现装有后门。这个后门安装在华为笔记本电脑的 PC Manager 软件中，让无特权用户使用用户特权建立程序。美国科技网站 Light Reading 说，华为被发现存在后门对华为十分不利。美国就指控华为在网络设备中装有后门，华为对此加以否认。美国政府也从来没有提供华为设备存在后门的证据。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27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江苏省陈家港化工园区爆炸案是继2015年天津港恶性爆炸事件之后又一起重大的安全事故，至今呢已经至少有78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灾难来得并不突然，位于响水县境内的化工园区过去每1-2年就发生一起安全事故，当地官员曾喊出宁愿被毒死也不愿意穷死的口号。那么为什么中国安全事故发生得如此频繁？带血的 GDP 在中国迅猛增长的经济中究竟占有多大比重？中国政府处理重大安全事故又是如何与众不同？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公共卫生治理项目负责人贾平。贾先生你好。
你好。
在安徽呢，通过电话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前安徽省检察官沈良庆。沈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在美国新泽西州呢，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独立视频人恒河。恒河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三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个位于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的这个化工园区大爆炸事件呢，震惊了国内外，许多评论人士都说他们其实一点都不感到突然，那里早晚要出大事。我来请教北京的贾平先生，为什么这样说，您有同感吗？
我想不仅是我有一些同感吧，这可能是这个很多人，包括媒体界的朋友们，很多人士呢都有类似的同感，大家不感到什么惊讶，但是这是有原因的。事实上，在这个说这个原因之前，我要先说也分享一个数据，就是这个2018年的这个我国这个化工行业的安全生产的这个数据。这个我们看到同比过去5年呢，实际上它这个数据是比较波动的，大概2013年到2015年期间，化工事故呢实际上是下降了的。这个同比呢，它这个从142起。下降到了2015年的97起，但是2016到2018年呢，它又开始上升。那16到18年之间本身是下降的，它大概在226起，下降到176起。那死亡人数是234呢，下降到了223人。但是这个2018年的特大事故还是出现了的。这个本次事故当中的这个江苏呢，实际上它一直是在这个就是前几年，它一直是比较大重大事故的发生，因为它化工产业比较多。之所以大家不感到奇怪，很大程度有这样一些原因。一个是这两年的这个2018年以降的外部的环境趋紧，大家的心态就比较紧张，是吧？这个贸易战啊，各方面这样问题。第二个是国内内部啊，这个从领导人到各阶层人士都在这个讨论这个灰犀牛的问题。这个就我们经常有所耳闻，但他在心里是有一定的准备的，心情比较紧张，那么内外都有压力。第三呢，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各地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这个治理失灵的这样一种状况，和情况也是频出的。我们也知道这个，比如说像这个猪瘟事件啊，疫苗事件啊，各方面这样的事件，包括 P2P 啊，金融界啊，这个企业下岗啊，各方面的这个危机都是存在的，跟治理失灵有很大的关系。像化工产业，像比如我们看到这个响水，它有很大的历史负担。它你看到这个图片上，它这个响水的这些化工厂，有数十家化工厂。化工企业它都是在军区和水源的边上，并不是在下风口，并不那么在这些问题上，我们看到它实际上肯定是当年的时候一些决策啊，就征地啊，大干快上啊，这些就上都有历史的负担。那么我们第四点我要讲的，它有一个就是代理和被代理人之间的这个关系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就是大家普遍就都已经有所感觉，就是代理关系失灵。那么这里面就存在，首先就我们讲一个信息传递的事，这跟宣传有关系。你看，2017年有所谓的响水的经验，2011年还抓这个举报人， 就是今年开始我们开始要说一些这个更公开一些，稍微转变一些。
嗯，
那我们用看不仅看到信息是什么，我们看到参与的，像这个民间组织，尤其当地的这个老百姓，他们的参与，他们的声音是不足的。
嗯，
但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管理上，就尤其是安全生产管理的，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问题，因为化工和石化行业，它这个缺乏细化，它比较粗放。
嗯，
那么我们也看到呢，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目前的这种安全审查的检查的形式流于形式，它是高度形式主义，而这种形式主义有固化的趋势，而缺乏一种专业化的一种介入，就是这个 protocol 就是很细节的操作规程，我们没有看到，就这都很简单粗俗，这些呢导致了人们在心里实际上对此，我想很难说的可以认为你们政府是做了一个充分的准备的。当这样这些事情爆发的时候，人们显然也不会感到特别的奇怪，虽然人们会感到就很难过。反应是很比较激烈的，但是并不会感到没有心理准备。
好的，那么安全事故隐患呢，不仅仅是江苏的问题。我们看到这个天津港大爆炸造成一百多人死亡的那次恶性事件呢，也就是几年前的事儿，因见未远。我来请教这个安徽的沈良庆先生啊，您感觉有多少天津港和响水化工园区一样的这个定时炸弹还埋在中国的城市中，以及呢人口稠密区呢？沈先生，
这个具体的数据呢，我没有。
嗯，
但是我可以说一下这个安全生产事故频发，就是类似这样像天津港大爆炸这样造成重大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这样一些安全生产事故频发，它的背后实际上反映的是一个制度性的缺失，因为很多安全生产事故都存在政府管理部门和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失误问题，存在不作为和乱作为的权力腐败问题。大家都知道安全生产它是有成本的，政府和企业要加强安全生产的管理，降低事故的发生率，减少人身和财产损失，提高安全系数，那么它要加大相应的成本，降低利润率。这对于地方政府来讲，比方说像响水县发生的这些事故，他刚才报道中也说到了，就是他以为是从其他地方迁过来的工厂，对吧？这对地方政府来讲呢，他如果因为环保或者是安全评估方面的因素，不让一个企业到本地来投资开发，或者是迫使本地已有的企业搬离，那就意味着地方的经济GDP 它会减少，财税会流失，它必然要降低经济增长率。在权力不受监督制约的情况下，政府和企业都难免会滥权腐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它政府有政府的利益，企业有企业的利益，这样它就缺少这个提高安全生产成本、降低利润率和经济增长率、减少财税收入的这么一种激励。我想安全生产呢缺乏监督的原因呢，大致的呢可能有三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政府层面的问题，一个是企业层面的问题，一个是舆论层面的问题。
嗯，
从政府层面来讲呢，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一党专政的这么一个集权国家，中国政府本身它并非民选的责任政府，它不需要对选民负责。
嗯，
官员的眼睛都是朝上看的，它只要对上级负责就行了。我 GDP 上去了，经济发展了，我就有政绩了，因此它不可能把地方民众和企业员工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呢，就是从企业这个层面来看呢，我们知道中国也不存在这个独立的工会，官方的工会呢，它不仅是个摆设，甚至还有副作用。实际上，它代表的是政府和企业的利益，它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打压劳工的这么一个维稳工具。因此，它不可能有效地去监督企业的这个安全生产问题。第三个，就是舆论层面的，大家都知道，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新闻自由，信息不能自由流通。所有的媒体都是官方的宣传工具，互联网实际上在中国大陆它也是一个局域网，所有的信息都会受到严格的审查。
嗯，
它会过滤掉任何政府不希望民众看到的信息，因此也就不存在舆论监督，这样几个方面的这个监督都不存在，那么民众针对环保安全生产问题如果表达任何不满的话，如果 传播了一些政府不希望看到的信息的话，甚至还有可能会遭到维稳打压。
嗯，
像我本人在2015年8月，就是8.12天津港大爆炸那集特大的安全生产事故发生过，就因为仅仅在特特上转发了一条海外媒体关于伤亡数字的报道，仅仅是转发，没有加任何评论，结果就因此被警方捏造一个造谣，因为他跟官方公布的数据可能不那么一致，然后就给你来个行政拘留，甚至有一些可能打压的更严厉一点的，甚至在伊万也有，就是因此被因为传播相关信息而被刑事拘留，甚至被判刑的也不是没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在中国呢发生这种特大的安全生产事故呢，已经变得很正常了。
好的，那谢谢您跟我们分享您个人的遭遇。那么中国的安全事故频繁发生呢，实际上国际上啊早有诟病。我来请教美国新泽西州的恒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刚才沈先生讲了三点，其实我讲这个呢就跟这个舆论有关系，就是第三点。讲到这个国际上早有诟病呢，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就说明这里面的问题了。因为首先像这种安全事故啊所出现的重大灾难，他第一个不满意的应该是当地的民众，第二个应该是中国的舆论，然后才是国际上的舆论。因为国际上的舆论相对来说的话，他第一个他不能到现场，第二个呢是他和这个事故这些当事人都隔得比较远一些，所以轮到他们来发声的时候，那就说明真正应该发声的人的声音没有了。所以在响水这个问题上呢，其实很明确的就是当年有一个响水经验，这个事情呢最近被重新挖出来了，就是说2007年的时候发生过一次爆炸，而且是同一个公司的子公司发生爆炸，后来呢就总结出了一套经验，怎么样去围堵这个说是防火防盗防记者，整个一套经验。这个经验呢当然这个网上都已经公布了，我想大家都知道，他就是用各种方式，用这个威胁或者是利诱或者甚至色诱的各种方式去对这些记者让他们要就是不要来报道，还有一个呢就是按照这个当地官方的这个报道去报道。这个呢其实不奇怪，就是说当重大灾难发生以后的一个舆论的正面引导和这个网络的控制，这次各地都有经验。我想主要原因是因为响水这个地方发生了重大的事件，连续发生重大事件，而且呢他们把它总结经验，而这个总结出来经验呢又被曝光了，是这个原因。你要到各地宣传部门去找出过事故的地方，我想每个地方都有同样的经验。那这一次呢其实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你比如说为什么说要把这个中国大陆媒体，其实是应该是澎湃新闻社的还是哪一个，就是他们这个就是无人机去拍摄，结果呢这个无人机就掉下来了，好像是受了干扰掉下来，为什么不让他拍？因为官方媒体怎么报道都比不上一个这个空拍的照片，空拍照片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这个爆炸的范围，伤这个建筑物损伤的情况，同时就可以推断出当时在这些建筑物里面工作的工人有多少可能伤亡。所以这是这一系列东西就是中共官方的这个新闻控制受到了很大的干扰，就是说他不能够用这些就是不能让外界的就是哪怕是官方紧密控制住的这个红色媒体的记者去采访到东西以后报道出来，不经过他们审查报道出来。所以这一次呢这个之所以让西方媒体西方去诟病中国的安全生产问题的话，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就是说在中国没有民众监督的情况下，也没有舆论监督的情况下，只能借助外媒来报道这些事情。
好的，那么为什么中国这个恶性安全事故屡屡发生，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我首先来请教贾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是人口太多，是经济发展太快，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呢？贾先生。
我想是兼而有之吧。
嗯，
对，刚才两位先生两位嘉宾呢也提到了，比如说有个利益驱动的问题，那么有一些治理失灵的问题，我们都做了一些探讨。我把它分为那么几个原因，就为什么这个现在这个恶性的事故啊频发或者屡发这样一些问题。所以这个我也强调的是，这个发就有一些一定比例的事故并不可怕， 但是可怕的是呢，我们不去应对它，我们主动的去或者采取这种有效行之有效的方式去应对它，这是更为可怕。那我把它分为几部分，一个就是政治站位，一个政治意识，这实际上我们的国家是威权主义的政府，威权主义的体制，在很大程度上资源是掌握在政府的手里的，政治家们就政府官员们应该有担当，这是一个起码的一个说法，就是你要担当起为民的这个服务的这个一个责任。第二呢，我觉得要有一个这个光有意识不行，光有意识，大会小会就是开，你看这个小水这个事件，很多会头一天还在开会，下午就炸了，是吧？第二天就炸了，这个光开会不行，因为开会它固化了一些错误的东西，他把这个开会留痕迹，这个什么登记啊，或搞注册啊，或填写一些报表啊，他把这个当成了一个本体。而忽略安全生产其实才是一个本体的一个更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你要在治理上下功夫。这个治理上呢，这个很细，就像一个 CEO 要管企业是吧？一个管一个，你要把条条都捋顺，所以在捋顺要上下级的关系、信息的渠道，这那么你整个的这样安全生产的这样一种这个整个的这个法律体制或政策规范，都要方方面面的管理好，这个非常清楚的规则。我们现在来看还是很粗糙的。同时呢，我们还要有两个重大的问题，刚才两位先生也提到了，一个是多元参与的问题，我们缺少多元参与，尤其像响水当地的农民、当地的居民，他实际上是离这些危险最近的人，受影响利益本身影响最大的这些群体，他最有发言权，他可能会先知道这些事情。那么在这些人的声音征地的时候，问了他们的意见没有？如果有污染的话，他们怎么有表达的渠道？他们会不会平时就听说一些事情？是吧？因为你在庙堂之远，或者是你就是在这个厂子里，或者是个地方官员，你很难听说你隔壁的事情，你都能听过的。只有炸了以后你才知道。因为你不可能天天竖个耳朵听，往往是老百姓或者旁边的这些人，这民间的人士，他知道的更多。但是如果你把这条渠道给他堵塞了，那因为利益机制的这样或者某种交换的问题，那这个事情你的重大的信息源就没有了。它的利益主体的缺失。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宣传稿，我们的这个媒体，我们媒体的言论是不能够去自由的去报道一件事情，那受到的压制。你说这以前还有响水经验，咱要对付一下这个色诱记者啊之类的事情，你现在网上都刊登出来，那你这样的话，那相当于什么呢？这就相当于，如果你的中枢神经是吧，你身体有毛病，你的中枢神经需要，因为腿有一些疼痛，那个疼痛是通过这个生物电然后传导到你的中枢神经那里去。你现在做法是老是在那个腿上打一针麻药，那你就不会，你中枢神经不会知道这个事情。长此以往，你就不打了以后，你也不一定会有那个反应，你机体也有一句，你要依赖了。你就会出现很多的负面反应。所以这个现在来看呢，我们还缺少一个什么？我还缺少一个良好的奖惩的惩戒机制，也就是整个一个法律一个政策的制度。我们的立法要修订，我们的相关的政策要进一步的完善，还有我们的具体的操作规程，按行业的、按地域的这个具体的操作规程的 protocol， 这些都是不清楚的。我们的救援机制、应急机制需要高度的专业化，我们的培训体系要重新建立起来。我们今天看来呢，可能我们都是缺的。
好的。
那你想，这那么不频发呢？我觉得频发也是一个并不让人感到奇怪的事情。
好的，那么事故频发，这里边就肯定呢有政府这个管制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是不是政府管理不严格，官僚主义严重？据我所知呢，中国政府对于安全事故中造成死人的这个问题控制的是极为严厉的。一些地方官员呢，甚至因为怕因此丢官或者承担刑事责任而不惜铤而走险，他们谎报或者瞒报这个死亡人数。那么说明中共的监管或者这个责任制度还是蛮严厉的。但是我来请教沈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我的这个观点？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的，它的监管啊，应该说很多制度它都有，而且规定的处罚也是比较严厉的。但是实际上呢，它这些规定本身呢，实际上就带有推卸责任的性质，都是自上而下的推卸责任。包括每一次重大安全事故一发生，包括一些公共卫生事件发生，也是这样的，都是上面那个中央领导如何拍桌子，对吧？它这种拍桌子实际上呢，就是权力和正义自上而下，这个责任是自下而上，板子总是下面。实际上呢，根本问题呢 还是刚才我们大家谈到的那两个方面的，大体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就是它是一个非民选政府，它可以不负责任，实际上它是不负责任的政府。再有一个呢，就是缺乏监督。比方说就像类似的那种，就是为了经济发展可以不惜一切代价那种说法，对吧？带血的 GDP， 就是说我们宁愿要被毒死，我们也要生活经济能够发展，日子过得好点。这种说法呢，实际上就非常的无耻。它是对生命的漠视或者人权的侵犯，侵犯了人们的这个生命权、人身安全和财产权。当然，我们不否认，在经济增长跟环境保护、安全生产这三者之间需要平衡，这个不仅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发达国家包括民主国家它也同样要做这种平衡，对吧？但是这种平衡是在公共选择的基础上做适当平衡，但是对于一个集权专制国家来讲，它就可以不考虑这个环境和安全问题，可以片面地追求发展，那么它四股平八就很正常。你再规定的严厉，那最终所谓的处罚很严厉这种要求呢，实际上最终导致的结果呢，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就是像瞒报信息，这个重大事故发生之后，我总是封锁，想办法维稳去封锁消息，封锁消息呢，那死亡人数也减少了，甚至事故就没发生了。有些煤矿事故，它有时候它就没发生了。结果就造成这样一个结局。所以实际上你那个规定本身就流于形式，实际上就变成了一种推卸责任的做法。
好的。
得不到执行了，没有监督支援，他怎么可能得到执行呢？
好的，那么海外啊，有一问啊，一位这个专栏作家，他叫邓玉文，他最近呢在《金融时报》发表题为《响水爆炸》啊，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失败的样本这样一篇文章，他把这一次恶性事故就归咎为中共的各级管理体制。我来请教恒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把各级管理体制作为这个责任的主要承担者的话呢，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道理的，因为各级官员呢都是在执行中共最高层的政策，就是这个政策是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嘛，计划经济，它就自上而下的，所以各级政府无非是在完成这样的任务。那关键为什么有这样的政策呢？就是说你要这个 GDP 要上去，又要把这个环境污染治理好，又要让民众参与，这是互相矛盾的，是互相对立的，根本就不可能融合在一起。那你要是这个要 GDP 上去的话，又是这个非生产成本，就是腐败成本又非常高，所以相当一部分利润呢要被这个政府机构和各级官员分享掉的话，那么它就必须在成本上降低。这成本降低的话呢，就往往就降低在这个工资上啊，或者是这个保险上啊，福利上啊，还有呢就是在安全上。所以说中共这个制定的这个发展政策哈，实际上就是一个所谓中国模式。这个中国模式呢，最近几十年的这个高速度的发展本身也是个问题，就是说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是在事先规定下一年的 GDP 增长要达到百分之几的，人家只能说用经济的方式，这个用这个就是经济规律的方式来刺激经济，但他不会制定一个规则。而中共呢，他过去几十年一直保持两位数，现在到保八，八保不住了，现在保六，就是用这种方式事先规定，那就牵涉一个问题，就是他这样子的发展呢，实际上他有几个这个代价，首先是人权代价，然后呢是环境代价，然后是资源代价，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道德代价。那么这几个呢是相互相成的，它没有这些代价，它经济发展不起来。那么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来发展生产呢？那就是中共自己，它过去四十年一直是用经济发展来替代它的合法性。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在古代是政权神授，在现代呢是政权民授，就是选票。它既不承认神授，也不承认民授。那么怎么办呢？所以说毛泽东搞了一个继续革命来作为替代品，那到了这个继续革命失败以后怎么办呢？就用经济发展来作为替代品，所以这就变成了他统治合法性的一个基础了。所以一定要用非常高速度的这个 GDP， 本来说你说拿出这么高速的发展，拿出一部分来搞安全行不行呢？不行，他必须保持这么大的发展， 这么快的发展速度。
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播出网友做出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们的所有问题，感谢贾平、沈良庆、恒河三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